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你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能够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守安息日是神赐给他百姓极宝贵的礼物，要救我们脱离世俗的影响，进入神的安息里，纪念神的恩典，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求主带领我们在主复活得胜的主日调转脚步，不以自己的操作为喜乐，渴慕神的话语，学习主的话，默想遵行主的话，与主内家人一同享受敬拜神、彼此团契相交的喜乐，生命得着真正的安息与更新。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你们要归回。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48章47节、49章6节、39节。耶利米书48章47节、49章6节、39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常识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姊妹，更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一起用要等候主来预备我们的敬拜，请起立。
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
我们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你信实广大来赞美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信实和广大，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显现，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将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信实显在一切的造物上，你信实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你信实显在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在你的儿女当中更显伟大，叫你的儿女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在世人的面前为你做人荣耀的见证。求亲爱的主继续把这样信实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在我们周遭的朋友当中，我们的家人当中，我们的亲友里面，来为你做见证。亲爱的主，愿你保守你的教会能够在这地上来荣耀你的名，愿主你的恩典继续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来见证你荣耀的圣名。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一起要来用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来赞美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百般的恩典召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的一群，求亲爱的主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求亲爱的主以你的儿女的赞美为宝座，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敬拜，让我们的感谢都完全献给你。愿主你也保守你的仆人沈牧师分享你的话，让你自己借着他来帮助你的儿女更多的来归向你，让我们学习更多来感谢你。愿主你保守你的教会更多来彰显你的荣耀，愿主你也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都蒙主你的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底下要请活水团契的诗班要来献诗带领我们敬拜神，他们的献诗的题目是交托他。
曾经说今生如何看顾小鸟，将一种担待到处牵叫过他。
感谢主啊，借着活水团契的诗班，教我们在各样的境况里面都交托他。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耶利米书48章47节、49章6节跟3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48章47节，请。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亚人归回。摩亚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49章第6节，请。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39节，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我们亲爱的神牧师，他题目是你们要归回。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当教会崇拜部的同工安排主日崇拜的信息的经文的时候，跟我说牧师是耶利米书48章和49章，我就好好的读完了就好好的想，马上就发现这是很难啊！这两章 就是讲审判，慢慢祷告以后，实在是有神的话在里面啊，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当主的仆人先知耶利米在犹大国被巴比伦侵袭的时候，几乎可以说就是在那国破家亡的边缘，他得到神的很清楚的一些启示，宣告这些拜偶像的离弃耶和华上帝的百姓，上帝要审判他们，上帝要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对以色列人这样的选民来讲，神要向他们发烈怒，神要审判他们。以色列的王公贵族、先知、假先知、祭司、有事之士等等，几乎他们所有的人就是不相信，不可能，上帝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是啦，我们是有罪啦，我们是得罪上帝了，可是他不会毁灭我们，他不会向我们发怒。可是先知所传这样的一个信息，却是说这位发烈怒的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就说，又不是只有我们得罪神，我们的邻国埃及也好，摩亚也好，亚门也好，以兰也好，这个以兰是指波斯啊，以兰也好，他们不也是一样，你怎么不审判他们？而先知在这个时候得着的启示，在耶利米书48、49章里面，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神的话不单是审判你们，神的愤怒也会临到摩亚、亚门、埃及、以兰等等等等，他们环视他们周围的国家，这些在败坏中的国家，他们就说，为什么上帝不刑罚他们？为什么只有责打我们？摩亚会怎么样？亚门会怎么样？以兰会怎么样？巴比伦会怎么样？上帝不公平，上帝你实在太不公平了。耶利米书这48、49章里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其实上帝是公平的，当你们犯罪，神会刑罚你们，神会审判你们，当这些列国犯罪，神也是有愤怒，也会刑罚他们。在这48、49章的里面，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平常我们也许认识不够深刻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哎呦，这个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的思想中比较少，我们比较会认为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蛮有恩典、怜悯、引导我们，但是我们比较少说，或者比较少提到，或者少思想到，上帝其实也是一位会发怒的神。其实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一段话是出埃及记33章里面上帝对摩西所说的。其实这句话没有停在这里，下面还一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的神是一位会发怒审判的神。其实当我们环视认真的读读旧约就知道，当挪亚的时代，各位还记得吧，世上大大的混乱，非常的暴力，神说这些人我要完全毁灭他们。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挪亚和他一家的八口因为敬畏神，因为挪亚的敬畏带领他的全家进入了方舟，得免于难，所有其他世上的人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这是审判，这是因着人得罪上帝犯罪的审判。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吗？记得那索多玛和俄摩拉吗？圣经上说他们的罪恶深达天庭，罪恶的声音达到了神的那里，神说我要毁灭他们。亚伯拉罕为此，为罗德向神求，这在创世纪18章，他跟神辩论，跟神求，神就一一的回答他。后来神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得到了神特别的眷爱，过了红海，进入旷野，天天见到神迹。可是当摩西去山上领受十诫法版的时候，
以色列却在山下，在亚伦的带领之下拜金牛犊。摩西下来说，神对他说，你下山吧，你的百姓犯了大罪。摩西下山，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犯罪，摔碎了手上两片石板，那是神用他自己的手借着烈火所写下的十诫。摩西把它摔碎了，摔在以色列面前。于是有利未支派的兄弟站在摩西的那边，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那一天杀死了以色列3000名的男丁。神的烈怒，圣经中记载上帝的发怒，从旧约到新约的，以及上帝的审判的经文，弟兄姐妹，绝不少于圣经上所记载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典等等的经文，不会少于这些经文。他的愤怒在新约圣经里面称他叫做义怒，公义的义。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位会发怒的神，他是一位行义怒的神，而他所行的义怒就要显出他的公义和公平。另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公平的神，如果他不发怒，对不起，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神不发怒，他就显不出他是一个公平的神。而他是一位公平的神，他就是会发怒。若他不会发怒，面对罪恶不加以斥责，就显不出他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圣经上很清楚讲，他不轻易发怒，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随便的，他不是情绪的，他不是任意的。而当神的怒气临到的时候，是可以有迹可循的。这么说吧，弟兄姐妹，你感觉神会为哪些事情特别发怒呢？我归纳圣经觉得有三个点，有三类的情况特别容易招惹上帝的怒气。第一，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在挪亚的时代，在索多玛的时候，你看他们的作为就是不把神当作神。当神要审判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当地的人对罗德的那个作为，上帝要把罗德救出来，而那些人不把神当作神。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在当时的那个世代中间，那些骄傲的罗马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所以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而这些不把神当作神的人，并不是指这些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那是因为他们认识，或者应该说他们知道，却不把神当作神。第二，神对那拜偶像的是引起神发怒的一个关键因素。以色列领受了十诫，非常的清楚，第一条就清楚，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制造偶像。可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以后，一直到这个王国的时代，到耶利米的这个时代，以色列在他们的国土的里面，在遍地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各高冈的山岭，都有一些偶像的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诸位分享的是，不是说以色列人否认耶和华上帝，他们不是不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也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他们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引领他们进迦南的这位神。他们说他比万神都大，他是独一的神。可是他是神，可是他们在他为独一的神之外，他们也敬拜偶像。这一个属灵的中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不是单一的敬拜，是一个混淆的敬拜，是一个掺杂的敬拜。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这样的一个敬拜不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会遭受神的审判。所以神之所以让以色列百姓遇在耶利米的时代要遇见这些困苦，是因为神要让他们悔改回头。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色列灭亡了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后来归回，然后重建圣城和圣殿。当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毁灭灭亡之后，到今天原则上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百姓，或许他们不信耶稣，但是他们不拜别的偶像，诸位可以去查考。第三，使得神发怒的另外一个可能因素，就是用不信的恶心故意抵挡神。这和第一个不把神当作神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第三个就是用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和行为要去冲撞上帝的作为，要抵挡上帝。他知道自己不对，他要去抵挡神，他要误导，要叫别人以为神是怎样怎样的神，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其实也是神的公平彰显的时候。论到上帝的公平，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对于不公平的呐喊声是很多的。我们常常在我们内心中，或者我们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他的身，临到我家人的身上，没有临到哪里？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没有临到哪里？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不好的事情都临到我？那个不公平的呐喊声在淹没我们。当我们看这个电视媒体的时候，或者我们读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哈的战争的报道，或者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报道，或者其他的很多的报道，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主观，慢慢我们就发现连媒体的报道都被收买，我们会比较认真，或者比较安静，比较客观，甚至我们愿意放下自我，甚至放下一切的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来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够客观，够谦卑，我们共同的答案是什么？会不会我们共同的答案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我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生涯里面行了许多的神迹，其中有一个神迹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城门外的毕士大池所行的。毕士大是一个池子，在相传的以色列人的故事的里面，或者他们的传统中间的说法是，那个池子的水啊很平，常常流经过那里，但是那个池子里面的水每年呢会有一次跳动，那个池水会跳动。那池水为什么会跳动？圣经上没有讲。那他们的传说就是说，当这个池水跳动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病人，你先跳进去，你的病就会得到医治。这是传统，其实这圣经上没这样讲，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但是这个传统却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很深入，于是毕士大这个池边呢，就有好些生病的人，生病的人。于是我想当时的政府也体恤他们，也看他们的需要，就在那边筑了一些廊子啊，长廊、走廊，所以这些人就在那里做什么呢？看这个水什么时候会动，动了以后呢，看谁先跳下去。那跳下去谁先跳下去，圣经上比较没有讲。啊，跳下去以后有没有得医治，圣经上也没有讲。圣经上就记载就讲到有一个人，耶稣来了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一个被耶稣问的人是一个患了38年瘫痪的一个瘫子。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哎，这个瘫子回答的妙，他说，先生，他那时候不认识主，他称他叫先生，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啊，这是他们传统嘛，水动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意思说就轮不到我了。那他里头的意思是什么？那实在是很不公平。那么谁跳下去呢？我读一本很可爱的书，介绍这一段经文的很可爱的解释，他说那就是香港脚的人先跳下去，因为他的病最简单，他动作最快。38年瘫者，你怎样你爬也爬不到，你爬也爬不过去了，你永远不轮不到你。但是他却在那里等待了38年，他却是年年都在那个地方。耶稣来了，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哎，他没有说我要和不要，对不对？ 耶稣就他就发怨言嘛，他说不公平啊，如果这里可以得医治我也轮不到啊。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了，走吧。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得了医治，他就得了医治。我的第一个反应，在那个毕士大池边上，除了他以外，除了那个先跳下去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医治以外，还有别的人。那些人看到这一位，他们应该很熟悉，因为他已经在那边38年了，看到这一个摊子得到耶稣的医治以后，他们心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叫做不公平。为什么是他不是我？耶稣你怎么医他不医我？为什么你让他摊子能够起来行走，我问题比较简单怎么起不来，并得不到医治？机会是谁给的？公平是怎么来判断的？机会是创造的吗？机会是争取的吗？弟兄姐妹，机会是掠夺而来、强暴而得的吗？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其中得着机会的人是公平吗？得着了机会就公平了吗？好像不是。这世上有哪一样是公平的？刚刚我跟诸位说，我们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看了很多的媒体，或者是我们在亲身的经历里头，我们生活的经验里面，我们仔细的停下来安静的审视之后，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内心中是有太多太多那个不公平的那种因子。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公平吗？耶稣来了，对这位患了38年瘫痪的这位先生来说，他得到的医治公平吗？似乎不是。而耶稣医治他不是因为公平和不公平，耶稣医治他乃是因为恩典。当恩典临到的时候，当神的爱因着神的爱而将他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使这个人得到医治，这恩典完全跨越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认识和对公平的渴望。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神所做的事。在今天我们所读的48、49这两章耶利米书的两章圣经的里面，当人还在对上帝施的愤怒或者上帝不公平的事还在跟耶利米辩论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这两章圣经中的刚才所给诸位的三节圣经，一个是对摩亚的结局，一个是对亚门的结局，一个是对以兰的结局。以兰就是波斯， OK， 后来就是波斯。这三个的结局中，你会读到这三节圣经是先知得到启示，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的重要的话语中的共同出现的字，叫做归回，叫做归回。最宝贵的一个信息留在这个地方是归回。其实这个归回的信息在今天48、49章之前，先知耶利米已经在耶利米书第29章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就告诉这些神的选民了。我觉得上帝借着耶利米传他审判的信息、愤怒的信息，但是他要让这以色列的百姓、他的选民知道，神不是那一位灭绝人的神。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我向你们所怀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耶利米29章这一节经文之前，耶利米书29章所讲的重点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启示所有的神的百姓，特别对那些被掳的百姓说，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70年为满。所以当这些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的这些人，他们就有一个期盼。神的话说70年，这第一批被掳去的人是主前606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掳去的一批非常优秀的王公贵族的百姓， 等这些神的百姓，中间包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后来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成为巴比伦国的宰相，可是他敬畏神，在他的房间里面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是因为他知道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70年为满。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长辈，后来他年纪很大，他活了很久，所以他算那个日子70年快到了。主前536年，就是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第70年，一夜之间巴比伦就毁灭了。马代波斯的 Cyrus 就是居鲁士王，圣经中文圣经过去翻作古列王，一夜之间就攻占了攻占了巴比伦，7天之后就成立了波斯帝国。成立了马代波斯帝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神的选民可以回耶路撒冷。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是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宣告愤怒和审判的日子中间，神在等候我们，他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他在等候我们怎么样归回，他在等候神的儿女，无论是谁，他在等候归回以色列的百姓，他在等候他们归回。对这些以兰也好，对这些摩亚亚门埃及也好，神其实对他们也是公平的，也在等候他们愿意悔改归回。路加福音第15章的三个故事常常摸着我们的心。耶稣说了一句最宝贵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些神要寻找和拯救的世上的人，是神要领他们归回。巴克博士说，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在神的眼中，在圣灵的引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叫做失丧的人，一个叫做没有失丧的人。神要引领这些失丧的人回来。各位想过，那个牧羊人他已经有99头羊，为什么这第100只羊他一定要放下丢下啊，或者是说摆开那99只羊去特别找那迷失的那一只呢？你已经有99只了，这99只在这里没问题，那一只呢？我觉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它是数点的，每一只它都知道，今天你离开了羊圈，主人牧羊人知道，因为他点名的，他知道的。你离开了羊圈，你离开了教会，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了啊，他才真知道了，更知道了。所以他回去找那一只，为什么？因为每一只羊在神的眼中都有价值，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价值。羊圈里面的固然是有价值，羊圈外的一样有价值。那个妇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翻天覆地的要寻找那失去的那一块钱，是因为那块钱的价值更宝贵，只是我们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常常想，好在啊，我不是那个父亲，你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如果我是那个父亲，我会怎么样面对这个浪子。我没欠你啊，该给的都给你，给了你以外，你要去做你的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伤害我，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羞辱我，人人都认识我，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你在外面花天酒地，你在外面用尽了一切的东西财产，交了这些许多的不好的朋友，然后让你最后走投无路，所有的情况都羞辱我。我没有欠你，该给的都给你了。我再说一次，好在我不是那个父亲。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眷顾这个孩子，这个浪子，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回来了。难道是最后的时刻，到了猪圈里面，连吃的都没有，还要跟猪抢那个豆荚，然后全身都是猪圈的臭味，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要回来吗？当然是，最后是，之前就没有吗？或许也有。各位，回来有时候不是一个顺利的道路，是一个决心。回来的你要回来吗？那条路不一定是康庄大道，仇敌要拦住你回来，撒旦要攻击你不让你回来啊，你的猪朋好友要拦住你，要依靠你，要去跟他一起继续的堕落啊。仇敌的欺骗，世界的诱惑，自身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再再都成为我们能够归回的拦阻。这是仇敌最厉害的。但是能够回来都是恩典。上帝所做奇妙的恩典的最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世界可以夺去或者是霸占我们的身体，但是上帝掌管我们的心。路加福音最宝贵的两个字，路加十五章最宝贵的两个字，叫做醒悟。醒悟不是人的工作，我们会判断，我们会狡辩，我们会辩论，我们会闪躲，我们会有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自我解释，也等于自我欺骗。唯独那个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没有任何一点的盼望，对任何的事情不再存着盼望，对自己也不再存盼望的时候，我再说一次，对任何的人事物都不再存着盼望，对自己也不再存着盼望的时候，神的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奇妙的，是圣灵奇妙的作为，进到他的心里面，啪，醒悟。这浪子的醒悟是非常清楚的，原本看不见的看见了，原本要抵挡的现在不抵挡了，原本觉得羞辱的现在不是了，一切的价值观，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改变了，哎，对准了。我回家，回家永远是一条正的道路，你们要归回。所以他就决定回去以后，我想他父亲能够认得他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出去这段时间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又落到这么样的凄惨的光景，他应该很瘦啊，东西都没得吃了嘛，他应该穿得很邋遢吧，对不对？可是父亲一眼就认出他，他还在遥远还在那边走路的那个样子，父亲就认出他。这就是我们的父，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他张开他的双臂迎接这个孩子。为什么？这孩子觉得自己不配，他对的。这孩子觉得自己不配做神，做父亲的儿子，他只能做雇工，我回来做雇工。但这不是父亲的心意，在父亲的内心里面，儿子就是儿子，你的价值，你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神是愤怒的神，你我都得罪他，他有时候也行一些事在你我的身上叫我们痛苦，我们以为不太公平，其实他是公平的神。在他愤怒的不轻易发怒的易怒的之中，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要引领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弟兄姐妹，归家之路 永远敞开，他的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神的愤怒乃是因为他的公义和公平，神的公平乃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恩惠，神的救赎乃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当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拦住我们归回的时候，慈爱的天父借着他所赐的圣灵要引领我们回到他的家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我们要归回。我们去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不计较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总留一条出路让我们回头来到你的里面。主啊，今天也许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在圈外圈外羊圈之外，但是主啊，让我们的身心灵醒察，就知道我们要不断的归回。主啊，你爱我们没有止息，求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也请执事收奉献。我们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慈悲的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叫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常常回转归向你，借着你的仆人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归回，要归回爱我们的神的面前，要归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让我们常常享受在主里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宝贵的恩典，也谢谢你是给我们各样的生活的所需，我们将我们一部分的钱献在你面前，愿主你悦纳，也使用在主你的圣工上。我们谢谢你，求主纪念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就请起立，我们用三一颂最后诗歌，我们也请沈牧师为我们祝福。
Thank you.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保守你们的身子和你们的心灵，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